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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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二章，神造人的原旨与恩典的失去。四，人需要神的拯救。一，无力自救。实际上，人类也自知自己的败坏，所以想出各样的方法企图自救，例如教育、宗教、科学、解释。尤其是你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本就是始祖受诱惑时的动机，说明了人的本能就是欲靠自己达到成善或救赎的果效。当时的始祖必以为自己既能知道善恶，也必能主宰自己的行为，这仍是今天绝大多数世人的迷思。岂不见劝人为善、修行、教育依然是热门的显学。然而在经过充分的律法教育和努力行善之后，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四节，保罗心中的呐喊竟然是：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的经历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挫折，实际上也是许多律法主义者或唯道德论者的痛苦和挣扎，并宣判了这条自我救赎之路的失败与不可能。在福音书中，那个被血漏折磨的妇人颇能显明人被困在罪中的可怜处境。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六节：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所以今日人所看见的各种宗教、哲学、教育，都是人在罪的困境中无效的挣扎。人虽知道这些挣扎毫无果效，但依然如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不断地尝试各样方法，以期产生些微救赎的果效。二，唯赖神恩。人类既无法自救，那么唯一的出路显然在于那位创造人生命的主。他既能赐人生命，也必能救人脱离生命的困境。他既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也必爱他所独特创造的人类。其实当亚当还陷在失败的恐惧中时，神就已经对蛇发出了他的宣判，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话表面上虽是对蛇说的，其实也是对始祖说的。它看起来是一个宣告，一个对蛇发出审判的宣告，其实也是一个应许，对人类发出拯救应许。接下来圣经的记述就是记载神如何进行他的救赎计划，并启示给人类知道，因信称义和神的救恩计划有关吗？神又是如何显现这因信称义的真理呢？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的。
Yeah.
第三章，称义真理与旧约的关系。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因信称义是福音真理的核心教义，但或许有些基督徒误以为这是保罗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教义，所以只要把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研究清楚，自然能理解这套关于救恩的教义。事实上，当保罗在辨明因信称义的真理时，首先宣称救恩启示实乃出于基督。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接着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话清楚指明这因信称义的真理来自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此外，亚伯拉罕的名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一共被提了十九次，罗马书十次，加拉太书九次。显然保罗因信称义的论述是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为主轴，这是查考因信称义真理时需要先辨明的事。保罗一再地提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并非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名字，乃是要人看见神在这人身上所做的事，即关于救恩启示的事，其中包括亚伯拉罕的改名，由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都是为了让人明白神预定的救恩是为了地上的万族。可见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和这个人的经历连起来，而不只是和这个名字连起来。因此若欲正确地理解因信称义的真理，实在不能忽略旧约中神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启示的救恩内容和过程。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一、亚伯拉罕之约的概述。依上所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显然就是保罗论证因信称义的主轴，故此实需要把亚伯拉罕之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此较易理解他和救恩之间的紧密关系。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考本人所著《旧约启示的轨迹》《立约的神》。万国得福的应许，其实亚伯拉罕之约就是神在旧约为基督的救恩所绘的蓝图。知名的旧约学者华德凯瑟也据此写了他广受欢迎的《旧约神学探讨》，其主要内容既是借着亚伯拉罕之约解释神启示的救恩和过程。基本上亚伯拉罕之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来看，万国得福的内容和那位叫万国得福的后裔。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家前往指示之地时，既应许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既是这约的基本概念，也说明了神起初的旨意既是关乎地上的万国万族。当然这万族的指向包含了所有的世人，就是进入亚伯拉罕之约的世人，而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以色列不过是传承这应许的管道。保罗多次引用这句话作为因信称义的基本概念，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加拉太书三章八到九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两处经文皆在指明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是为了让世人皆可借着信心而称义，同时因信称义又是为了让世人都可因此得应许之福。由此可知，因信称义并非一个独立的概念，乃是一个与神的应许紧密连接的救恩概念。保罗深知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辩证因信称义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它和神的应许连起来讲。若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遗漏了某些因信称义的重要意义。神的应许是称义的起点。此外，保罗又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话说明了神不是为了亚伯拉罕这个人与他立约，而是为了神救恩的旨意拣选亚伯拉罕并与他立约。因为早在亚伯拉罕之前，神已经定下了这个叫万国得福的旨意，故为预先看明。因此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神显明救恩内容的起点，是神救恩行动的起点，也是人得以称义的起点。一来若没有这应许，称义的实质意义并不清楚；其次若没有这应许，神救恩的对象和目标也不清楚；再者人的信心也无明确的指向。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见证。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因信称义的关系是发生在神第三次对他重申此应许时。这次立约的重点放在后裔或后嗣。创世纪十五章四到六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这次应许中，亚伯拉罕的信心即他信神指着后裔所发的应许，便成为神称他为义的依据，也成为保罗解释因信称义的主要印证。由神立约的旨意来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应是解释称义最基本的根据。然而万国得福实在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并无法让人充分了解得福的实质意义。之后随着情境的变化，神又借着多次向亚伯拉罕重申此约，使应许的内容渐渐明朗、具体、完整。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十七章一到十四节，二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其中内容最具体的是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十四节。创世纪十七章六到八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根据经文所述，这次立约的内容可概括为四大重点：后裔、土地、君王、国度。后裔极其繁多，土地迦南全地，国度犹他而立， 君王，君王由他而出。这四件事刚好就是一个国家形成的要素：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其中后义实同于人民，君王治理者即代表政府，国度一词更清楚指明了这约的实质意义。这四方面的内容使得德福的概念立即变得丰富且具体，同时神定下格里作为这约的记号。三，承受产业的后裔。就神应许的内容来看，土地显然是重点之一，然而这土地的应许是伴随着后裔出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产业。因着土地的应许，后裔的身份有了意义，他们不只是一群人，人数众多的一群人，乃是要承受应许产业的一群人。后来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救出埃及，和这产业的应许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来脱离埃及的子民有了一个清楚的目标，迦南地；其次，神也是因为这个应许救他们出埃及，因为若以色列人一直在埃及为奴，那么神的应许就必无法应验。如以下经文所示，出埃及记六章七到八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这段经文是神对摩西解释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意义，其内容有三个重点：一，以色列人要成为神的子民；二，神要把出埃及的百姓领进迦南地，即神赐他们为业之地；三，这整个救赎的行动是因着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以色列人的旷野行程中，最惹神愤怒的就是他们不信这产业的应许。因着他们的不信，这些人至终都倒闭在旷野，与神的应许无分。若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就是今日信徒的表样，那么神所应许的产业必然就是救恩不可忽略的一环。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呼应永远不离不弃，将我
心领取，你也给予。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